今天的你怎么不开心？谁跟你有什么仇什么冤？
都是扯淡，跟你说吧。
听必有鸭无广播，才是王道呢。我们没有滑板鞋，也不嗑瓜子。
忘记你的忧伤、烦恼、不快，我们是制造快乐的灵魂。
我就爱听必有鸭无广播，必有鸭无广播最牛逼，全宇宙无敌大电台。
必有鸭无广播最牛逼，必有鸭无广播即将会开创大广播时代。
欢迎大家收听
广播的
安娜卡达山电台，我是 Nico。
大家好，我是 Carol。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B 市家族广播和蒋白搭俺的侃大山电台合机录播的特别节目。我是 B 市家族的大主播，你们最爱最帅的老声音。
我是侃大山电台的主播 Nico。 今天为什么要并机录播呢？一方面是庆祝我们电台到了第二个整期的节目，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吸收新鲜元素到我们电台，然后形成一种新的形式。感谢粉丝对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支持。
对，然后呢，两个电台一起合录呢，也是希望就是如果在这期节目听到我们双方的声音呢，都特别喜欢的话，就可以一是我们可以增进粉丝嘛，然后二呢收听量也可以上去，因为我们现在电台呢属于你刚刚说那叫什么期，
平缓期
啊，平缓期就是听疲了，
对，
该打他们了。
现在我们电台呢就是都是这个普遍问题吧，就是收听量上不去，对吧？
对，也是可能就是说因为宣传不能每期都是特别猛，所以说呢也是但是现在都有一个稳定的，就是有一些稳定听友，然后但是不稳定因素呢也比较多，就是说有可能这一期不乐呢，有的听友就不听了，
对，
也是比较愁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商量一下，决定就是一起，然后呢也是说双方都能把听友还有收听量都上去，也比较有意义嘛。
对，然后其实我们电台主要就是其实就是庆祝我们一下第二期整期节目嘛。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电台，如果你们电台上期没有更新的话，你们这期是47整。
47？
对，然后你们这期是41期。
我们是32啊。
41啊。
我们在那个荔枝上面写的是32。
你们是这个专辑里面的32。然后你们不是两个专辑吗？
你比我们都了解啊。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蒋白搭俺的侃大山电台当一个隆重的嘉宾。然后呢这个 Nico 主播呢也来到我们比尔家族广播呢当一个特别嘉宾。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蓬荜生辉，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带带新人。
是吗？其实就是互相帮助，原地踏步吧，我觉得。
对，大家也就是从我的声音里听出，就是我们电台大主播呢特色就是将不要脸发挥到极致。
对，就是特别自恋。
就是有些人就是能切身的体会到，
自恋到了一定的境界。
我现在呢身高是187，体重是220，然后呢我自我介绍呢，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瘦了。
太瘦，真的特别瘦。我觉得您，我建议你真的多吃点，补充点营养。
就是每天减肥之前都得吃到死，都得吃到吐，要不然没有力气减肥。
现在就是太瘦了，
对，都皮包骨头了，肚子上都是褶。
对，
瘦都瘦出褶来了，三层大褶。
我
头盔已经都闭了。
我都不知道该 接一些什么、可能我们电台风格跟你们电台风格不太一样。
对，你不要太尴尬，就是放开了录。
所以请你们，请你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电台的听众、
行，那就是说咱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就你放开点，我搂着点，
对，
行吧。
对，
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俩因为都算各自电台的大主播嘛，然后
我们电台是平等的，
有必要这么卡我脸吗？卡我脸有意思吗？
就是
你现在给我道歉，说我是这世界上最瘦的人。
就是我们电台不分大主播二主播，我们两个就是都是主播。对，
就是你
可能你们电台人比较多吧。
就是说咱们俩都可以代表各自的电台，这个没问题吧。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代表性人物来今天录制一期这比较有意义的节目，然后我们呢也因为是电台的创建人，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就是聊聊我们对于我们两个电台各自创建这个整体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儿。然后就是如果说 Nico 主播有这个近期新闻，可以按照我们节目惯例来说一两个，就是最近的近期新闻，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就是胡逼蛋侃新闻嘛，说对说错无所谓。
就是
你今天上午参加了森林公园5公里的
竞赛，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
你说，
就是首先呢，就是这周吧，是尼泊尔地震了嘛？然后我们西藏也，就是有很多人受难了嘛。比较，
反正就是说，因为尼泊尔地震呢，所以说咱们文玩界呢，尼泊尔因为金刚盛产于尼泊尔地段，所以说呢，尼泊尔这一地震吧，可能金刚手串的价格呢要直线上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准备入手一块金刚手串的呢，提早去潘家园或者十里河呢购置一串。
其实我的侧重点不是在那，我只是想那些就是曾经多次去救灾过那些解放军叔叔哥哥们致敬。
都没有女解放军，那我就致敬一下去赈灾的这个女兵们，还有女大夫们，我向你们致敬。
还有一个就是，
再说就是说去尼泊尔的路上，这个车水马龙的，然后时间这么长，耳朵呢也别闲着，听听我们俩跟你聊聊。
然后今天上午吧，然后刷了一下微博，就是发现那个曾经上了春晚的那个小男孩不是后来白血病了吗，然后他今天去世了。然后就是让我挺惋惜的吧。
反正就到那边多照顾照顾你姚贝娜姐姐。
对，
然后你姚贝娜姐姐多给你唱唱歌。然后我看的一个新闻是我忘了是什么地儿了，因为我看新闻就主要就看它的重点，然后我看的就是说那个小区啊，就是在正常入住的情况下，然后呢当地的一个房产公司直接强拆。就是说假如现在咱们俩在一间屋子里啊，然后直接一个推土机就过来了，然后呢咱们边上这面墙就没有了，然后整个楼塌了，所有人都出来了，然后当地百姓就只穿着自己衣服出来，等于就是来了一次人工的地震，然后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没拿。
那这个没人管吗？
然后当地政府现在已经要出面解决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那这是谁的责任？
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说就是北京治安好，当然外地的治安也别太松。然后就是说当地政府不能就是因为，钱呀、或者还有
利益，
对利益，然后呢就让他们这么肆无忌惮。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不是小事儿，然后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就是政府吧能多多关注这种事儿。然后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近期吧，从今年一开始2015应该是卧轨年，就是全都就是跳成铁的，然后造成特别大的那种就是你一个人去死耽误了不只是一车的人上班或者回家。然后我说想死，就是咱们北京郊区树林子也挺多。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观点 不太相同啊。首先你刚才说强拆的那个事件，我觉得首先从三方面讲吧，第一个就是政府要多多出一些相关政策，保护一下我们居民的一些权益，然后我们作为居民自己本身呢，也要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然后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然后合法权利吧，然后去就是说不能说强劲跟他强拆公司怎么着，可以利用一些合法途径吧，合法手段，不要自己去就是单刀硬抢的那样。然后强拆公司呢也有一点道德心，因为我们都是有道德责任的电台，承担
着。社会上有强拆公司吗？
哦，就是
房地产公司。
对对对对，
他应该就是承那个，就是应该是房地产，然后他要占用这块地嘛。
就是这些相关企业吧，就是希望有一些道德心吧。
然后你再着重说一下卧轨这事儿，我想听听你怎么看的。
卧轨的这件事儿，我觉得。
首先应该是地铁部门没有把这个安全门给完善。
其实说大了吧，就是社会福利还是没有到位吧。如果给了这些人去卧轨，可能也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一些缺失，或者是他觉得生活不完美吧，就是可能在我看来这些人心里都是稍微有一些疾病，如果社会要把这些心理机构都建立好了，然后去完善一些相关制度，及时疏导这些心理有问题的这些青年或者是工作者也好，就是可能他们也不会选择这种方法吧。
好，
然
后我们这期整期节目来着重分一下卧轨人的心理。好，这期节目呢正式更改为卧轨人的心理。
你别这样行吗？
然后反正我真的就是由衷的想说一下，就是因为你一个人卧轨耽误的不是你，就是你死，你都死了，你都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然后耽误了不只是一个人的上班或者回家。
可是你作为他自己本身来讲，如果你要是有这些心理上的问题的话，你不能够有正确的方式去疏导的话，你只能选择这个。你都已经忘我了，怎么还可能会去考虑别人呢？对吧？
该死，就两分，他该死。
你这样真的好吗？
他都已经想死了，都死得这么
对，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地铁公司是应该安装屏蔽门，有一些相关的设备。然后，但是国家，我认为国家对于心理机构这方面投入还是比较少。
对，这你就往大方向说了，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大方向，要就这把这一类人给完善了。
对啊。他今天卧轨了，然后你安装个屏蔽门，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他想死的话，他不一定非得在这卧轨，对吗？
所以说大家呢，也通过我们聊这个胡逼蛋改新闻呢，应该听出来大专与大学的区别。然后呢，两个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呢，来一起思考一件事情，方向呢也是不一样的。反正我呢，坚持我自己的原则，该死。
就是有意见保留吧，
有意见保留。
我觉得你还是希望有你，我希望你有一些社会责任感吧。
对，就像我们这种胡逼蛋侃新闻，你不用当真的。然后呢？
可是，我们电台会有一些引人深思的，对，希望你。
对，就是说呢，如果喜欢深思的话呢，我们比尔家族的听友你们现在呢就可以正式翻入到他们电台里订阅了。我们呢就是几个90后的大专发小，跟你们聊一些特别贴地气的事儿。行了，然后呢闲言碎语就不要讲了，进入今天我们这期主题。然后我就特别想叫电台初衷，然后呢他就必须坚持原则叫听花开了。
对，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就是听花开了。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俩呢都是从构思到创建到经历，太多的事儿值得我们俩去说了，然后所以我们决定了今天好好把这期节目给大家录一下。然后我觉得咱们可以就是从电台的各自特色先让大家知道咱们两个电台是什么样的风格和节目内容主要都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就是你们先来吧。
其实我觉得听众听到我和你的说话方式就应该大概了解了吧。我们电台主要就是两个女学生谈论一些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啊，然后身边的一些人或事儿，就是比较侧重于我们对这件事儿的看法。
那你没事没事。
然后形式上可能也是就是两个人比较舒服的聊天方式，不会像有台就是你们电台这样比较随意一点啊，然后比较放松一点，我们就可能是更比你们再稍稍文艺一点吧。
哦，也不是，我觉得你们电台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我躺电台呢，哦不是我躺电台就是说呢每到深夜呢。
大主播你今天是紧张
了？哦，不紧张不紧张。就是说你们电台给我的感觉呢，第一感觉就是说我能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把整期节目听下来，而且呢就是能让我自己也静下来。就是说你们电台的整体风格呢，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安静的就是舒服的听完一期节目，然后呢
我们电台可能如果就是用心听的话，可能和你的心灵某一处的一些属于你自己的地方会有一些冲击，然后你可能和我们有一些某些的共鸣吧。对，
反正他们电台呢就是玩的就是给你找共鸣这套。
对，就是我们可能在比较着重就是抒发于自己的看法，然后就是说自己想说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听完他们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我听完他们第一期节目，也不是他们的第一期啊，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节目以后呢，听完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粉丝是61，然后我当时比较诧异，我觉得因为这个我听完的感受啊，因为我听了就是我电台特别多，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10万人以上的电台的感觉。
谢谢前辈电台的赞赏。
但是实际上呢，就抽了他们一个嘴巴，就是粉丝61，然后收听量30万。
我们电台可能就是侧重点在于投入而不在于宣传。
然后宣传也比较少，然后主播呢也比较横，尤其是加微信以后。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想说的和大家说完了就觉得就挺好的了，没有说想用这种方式去盈利呀、啊、或者是去干什么，只是抒发自己的想法。
就我们电台也没有想过要盈利。就我觉得咱们做电台的出发点应该跟盈利都不着边际。
对，
如果我觉得因为做电台做这么长时间确实不容易，如果你想靠电台盈利的话，我觉得那有比这个简单而快的盈利方式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难的然后又费劲的吃力不讨好的方式来盈利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电台目前都不牵扯到盈利，但是夏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比尔家族马上要出一个比尔家族的半袖，可能那个新订阅的就多收点吧，然后老听友就便宜点。
你们这个
马上就要第一次盈利了。但不稳定啊，不稳定，因为这个设计图稿还没出来呢，不一定啊。
那可能就是明年夏天了。
然后呢，
你们电台特色吗？
对，然后呢，我现在呢就给蒋白搭俺的侃大山
电
台
的
听众们说一下我们的形式和特色。我们的形式呢就是人多。 人特别多。人多呢，初期的几期节目就是体现的就是乱。而且名字呢也比较近，然后就是前期节目呢可能你听了半天你都没找着谁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然后但是到后期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现在呢人也是越来越少，这个仗打的呢阵亡的主播们也是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呢人也就基本控制在三四个人。然后呢形式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新闻啊是每周都源源不断的在出，然后呢我们呢就主要就是先跟大家，我们的中心思想是跟大家聊热点话题，所以在我们的每期节目里呢热点话题都是必不可少的，都会聊，不管时间长与短。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活这么大了，然后呢想说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说我觉得话题是源源不断的，每期呢我们都萦绕着一个主题。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些我们电台这么没素质的心态和我们幽默聊天的方式去给大家聊一个就比较就是当期的话题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说了半天你们可能也没听懂，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
对他们我认为你们电台的风格就是几个人在随随便便的聊一些什么，然后也没有更深入的，只是就是浅层，而且你们可能是面，我们是点，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这件事儿，就是这新闻一板块，你们可能说很多新闻，而我们会针对这一条新闻扩展很多。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区别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电台的内容这块呢，我们就是想让听友听完以后呢，就是说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我们不去教育你，就是像柜台一样，就是最后都总结一下，我们不总结，因为也总结不出来，就文化在这儿呢，底子在这儿呢，总结不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是以大部分听友的那个出发点去聊这个件事儿，就是说让你听到以后呢就感觉特别舒服，就是说就跟你身边特好一哥们儿姐们儿，然后坐一块儿跟你聊一个事儿一样，就是让你就是感觉到我们的接地气和就在你身边的这种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北京话说的到位。
是吗？
就好多人就是像广东福建然后湖南湖北的听友，就是说就是特别喜欢我，就是说你们节目内容再烂都无所谓，我们就是想听你们几个聊天，特别喜欢你们说话，觉得你们说话特别好听。
这北京腔也是一个特色。
那必须的呀，是吧你们
考虑一下我们电台听众吗？行吗？
行，我已经今天非常搂着了，真的，要平时早就1314刷起来了。我们可能要转型歪歪了，但是颜值不高，估计学好好在荔枝混吧。就是还有一个，现在我还能说一新闻吗？就是荔枝 FM 啊，被苹果商店给下架了，然后呢可能近期听友增长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可能具体的原因就不说了，然后大家自己猜一下，然后就跟你们说一下，你们没有订阅的就先在我们的平时发的其他平台听吧，就没有下载这个软件的现在别的平台听。
我们电台呢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找到我们。
我就不想炫了，我们平台太多了，随便搜一搜都是。
是吗？可是大家不知道。
等到最后再说。然后我觉得聊完咱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咱们聊的主要是什么了。然后我就是大体分析一下，就你们电台都是治愈。可以说治愈吗？然后就是小清新。可以吧。然后我觉得我们呢就算脱口秀和搞笑。所以说呢现在呢两个电台的听友呢都大概知道我们是两个电台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就是有共同之处，但是又区别很大。
对。然后呢我觉得就可以真的聊一聊就是电台 组就是创建的初衷了，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嗯，
你们先来吧。
嗯，
现在你们粉丝比我们多，收听量比我们高。
我们电台其实在我们节目第一期就有聊到说，其实我们电台真的是一个偶然机会才创立的，不是说精心就是筹划了很长时间吧。
是吗？
对啊。
哦，
就是我们可能在十一月份提到，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电台嘛，就是也时常听某一个固定的电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还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呢，觉得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电台，我就和我的搭档 Carol 就是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些，我就和他说，什么时候咱们两个组建一个电台。
我觉得就是说当初启蒙你的那个电台，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推荐给大家。
启蒙我的电台，我觉得只要我说说大家都会觉得就是
我知道，我先说啊，我猜郭德纲相声三百选集。
不是
马三立相声。
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略知一二吧，就是 Loading Radio 电台。然后
真不知道。
然后呢，他没搭理我那个茬，然后他说哦好，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一天之后他又说，哦，你说要组建个电台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试录嘛，然后在12月5号成立了。然后我成立电台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合适的渠道来抒发我自己想说的一些话。
那当时你在创建的时候肯定脑海里有一个你电台未来的样子，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是记者小赵。
电台未来的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吸收更多的和我有共鸣的人来参加，然后来一起思想碰撞吧。然后可以不盈利，对，就像现在这样。
不卖卖短袖吗？
没有考虑过。
只要设计一个 logo 就可以了。
没有考虑过。
我们也没有。到我说电台初衷了吗？
你可以说。
我要说很多很多。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在一块儿4-5年吧，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特别特别好，然后呢两个人都有私心嘛，就是不，虽然是男的，但双方都有占有欲，就是说既然聊得来，然后呢那就朋友圈越来越小，然后就咱俩这好朋友就天天在一块儿，当然我不是 gay， 然后是 gay 也不会有这期节目，然后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了这个朋友，身边的其他朋友呢就慢慢的疏远了。然后呢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一天呢突然就掰了。然后呢身边没有朋友，就也有朋友但没有
这么好的朋友，
这么
知心的朋友了。
对，然后呢可能那会儿自己也轴这儿，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都能掰什么呢，就是自己在家矫情，然后别人叫我出去也不想出去，然后呢每天就是在家玩电脑，然后看手机，然后刷微博什么的，到晚上了出去跑步，然后就是生活过得也特别枯燥，就是持续3-4个月吧，然后其实这事儿一点都不想说，然后后来就是跟一哥哥喝酒，然后他说有一个叫某算广播的，然后说你可以听听，然后当时就听了那个某算广播，
心灵了是吗？
没有，就当时觉得这仨娘们儿这仨娘们儿说的真脏，然后呢挺逗的，然后他们是叫什么女子脱口秀，然后 关注了好长时间，然后后来我妈也跟我一块儿听节目嘛，然后那会儿就真是过上老年人的生活了，就每天回家看鱼养鱼，然后晚上跑步听广播，然后睡觉上学，特别就是特别枯燥。然后但是广播呢，就是一到听广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能就好像坐在身边，然后他们给我讲故事一样。然后后来呢又发现了一个更贴地气更接近我自己的电台，然后这就是触碰到我灵魂电台，然后让我有决心自己做电台了。然后他们叫照唱不误，然后呢就他们就是三个人嘛，然后我就是听完他们觉得真就是可能就是身边一哥哥，三个哥哥跟那儿说一些事儿，他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说特别搞笑，然后但你作为一个小孩来说听他们聊这些东西真的能让我知道好多明白好多事儿，然后就是通过这种就我愿意接受的方式让我明白好多东西。然后呢听他们的第一期节目，就我也强烈大家听了，就是照常不误的最强推销员，这期节目真是特别逗。然后后来有了这个想法，就是一直也没敢跟我发小他们说，然后我现在
是怕什么，
我是怕他们就是拒绝我嘛，然后就一开始都是拒绝的，然后没想到后来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我们几个，因为大家要如果以后订阅我们电台的话，都能看我们那个 logo 是四个人，就是我们四个人当时那天就是在打台球，然后我说快走了，然后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电台吧。没想着能成的，我当时。然后什么叫电台？我说电台就是咱们想一主题，然后瞎逼说，咱们用咱们的方式瞎聊就行了。然后说做呀，只要你想做，我们就支持你啊！我当我特感动。然后呢，回家我就去第一件事，我是申请了荔枝 FM。然后第二天回班找我们班，他也听啊，但是我肯定会说，就是我们班特别高特别臭的有才艺的同学帮我做了我们的 logo 和宣传海报，忍受着恶臭。
你不应该对他有一些感恩之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黑他？
不黑他，为什么黑他？因为他把我们就因为我想好好做，所以荔枝 FM 他不是说需要上传一个头像吗？我想从头像就吸引人，来就是让我们的头像比较新颖。然后呢他给我做完头像以后到宣传海报那块他说我不做了。我当时真的急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差点要就是挥取老拳。然后呢他说后来说过了一节课，然后我都特别生气，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宣传海报我就要死了，就是我做事比较极端。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我决定帮你们做，我说你怎么想通了？他说我看你刚才一说不给你做宣传海报你都要杀了我了，你真是太爱这个了，我决定帮你做。然后呢就
是你的真诚打动了他。
对，然后对我就是这种丑不要脸自恋。然后做了电台以后就第一期，我觉得但我特别奇怪的是你们第一期没有我们那么猛的宣传。我们第一期真的就是恨不得我就是爱的所有人帮忙转发，然后呢就是整个朋友圈微博什么的只要是我们的好友都在转发。然后
我们可能没有你们那么多资源吧，
不就是朋友嘛，平时的朋友什么的。然后呢就是那期节目吧，反正当时就是我们第一期节目还是在男生宿舍录的，三男一女在男生宿舍。
哎，女生怎么进去的呀？
但是他是穿了一帽衫，然后把帽子一兜。
哦，就是伪装一
下。然后你知道我录完那期节目就是出来的时候，直接就开始一网烧船，就不完全不怕费流量。出门看那个特别错，出门那个朋友人，我说你听电台吗？我不听。然后我跟他说了一路，我说你订阅我们电台吗？我们电台能逗乐你，我们。我们那个电台那个怎么说来着，我忘记你的忧伤烦恼，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同学你快乐吗？他说我快乐。我说我们会让你更快乐，忘记你的忧伤烦恼不快，我们是制造快乐的灵魂。然后我就一直跟那人说，结果他也没订阅， 然后我看边上有一个扫垃圾的大爷，我说大爷您听电台吗？我给您一瓶，您订阅一下我们电台。大爷说我手机黑白屏。哦，就是当时就所有冲劲儿，就是当时就是所有的心就是一直在刷看收听率多少多少，然后就包括啊，就是通过我发电台以后，还找到了我的原来的同学也做电台，然后呢，但是他现在可能因为学休学吧，就是在学业上面有要进行
某些因素吧，
对，然后呢，现在墨尔本帮，当然也是他完成了我们电台宣传到墨尔本这项工作，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也是通过电台找到了原来的同学，然后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就是真的电台带给我太多太多了。
是你
包括你们
是你成长了对吗？
包括你们现在听到这个女主播的声音，也是我的。
不是我们只是
我爹，
我们只是
我的，
我们只是合作这一期。
哦，
对，
那个目前的关系也是合作吗？
对。
哦，行，一会儿你该让我打死你了。
一会儿我们合作愉快。
然后我觉得说完初中了吧，我就风格就是话多，车轱辘话来回说。
对，
就不总结，就多说。
我没有重点来。
然后
就说完之后没有往大家心里去呗，其实什么也没留下，只图了一个像。
不，我就是想让你们多听听我声儿。总结谁不会啊？我就是想让我的声音留给你。然后我觉得，初中嘛，说完了。就都启蒙电台嘛，然后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就因为做了我们七个月了，你
们
也快半年了，
4个月5个月，对，
快半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好多特别让人难忘、忧伤、快乐的故事，就是在录制过程中，包括前期准备选题，太多太多我们能说的了，所以我决定。这个头还是先有联系，
就是我们在录制之前吧，会进行选题、选材、选音乐吧。然后在准备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涉及到我们之前没有触及到的知识领域，同时呢，也扩充了自己，就是说对这个未知领域的探索吧，去了解。可能我们在对稿子的时候有一些思想碰撞吧，然后意见特别分歧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介意这种意见分歧，因为这样可以吸收到与自己不一样的观点，然后让自己更能够增加自己的一些见解吧。然后我觉得这是给我感触比较深的
难忘的事儿，举个例子，就是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都可以。
就是高兴的吧，就是每次录完电台之后，只是试听一遍，然后我们就可能就不再听二三遍了，然后就听一下效果。最高兴就是当录完那一瞬间就释然了，然后在某一刻，可能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在预想这期节目可能怎么怎么样，然后在录过程中就突然发现自己，哦，对，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就有了一些更多的收获。就我比较享受，就是录着录着，突然自己灵魂有了一些更多的，
就是录着录着，突然祭奠到了，
就是自己突然想到的更多。
就难道你们啊？我觉得你还是不，我把电台当孩子，我觉得你还是不太够爱你的孩子。就我现在不能保证说，
我不是说我不爱他，只是我们爱的方式不同。
我是一个传统中国老父亲，我叫老爹爹。哦，就我现在不能保证，就是说我们的一期节目我听到20遍、30遍以上。我保证我的前15期节目，包括到20期节目，我每期都最少听了10遍。
你不觉得自己听自己的声音特别奇怪吗？
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会乐，我都这 SB， 我这块应该这么损他。然后，而且就是 刚才你说了，就是说除了这个只听一遍，还说了一个什么？
就是在录制过程中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嗯，对，就是比如说我听好几遍以后，我觉得这块我怎么没这么骂他呀？
就是我一般会录制一些，比如说上次的重返二十岁那期就是录着录着觉得自己在大学三年可能有一些时间是虚度过的，然后就是激励我一些吧。然后
我觉得你们上一期节目选题寻人启事就是这个想法特别的好，我就都没想到你们就是会说这个，因为你提前跟我说过是寻人启事，我以为就是找狗找猫。我真的没有想到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聊，确实佩服，就确实有文化底子，像我们这种农民工子弟。
你别闹。
那我们永远都是回忆童年，回忆小学，回忆初中，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嘛。
然后我们电台三大话题，回忆童年，美食，然后狗，就主要以有了肥肠主播以后呢，多了爱情。
嗯，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吗？
嗯，我觉得我们难忘的事儿就是，在录制过程中就是我们因为没有不像你们有固定的录音的场地，我们都是像打游击战似的，就是说今天可能他家，然后或者这个地儿，然后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地儿，属于我们自己的地儿。
嗯，
然后呢，这劲儿一上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当时看好了一个地儿，然后，当时谈了半天，把这价格谈的特别好，是800元人民币一个月。
嗯，
然后我当时问他们，我说行不行，咱们办不办？然后他说咱们办也得先把饭吃完了再办，饿着呢。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羊蝎子，喝了点酒，然后就。逼哥我觉得他纯就是我真的就是长在我边上的一小粉丝，说豪哥有这个梦想你为什么就不能办？然后呢，然后牙膏主播说大主播说办咱就办呀。然后呢，等机良主播等机良主播也来说你说办咱就办，然后呢咱明儿就租去。然后后来呢，肥肠呢因为特别抠，就买凉菜呢，哎，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我们出去买不是这一块吃饭嘛，然后买点凉菜，然后那天五个人，然后肥肠说老板那凉菜里给我来一样，来五片肉皮豆，五片肉皮豆一人一片，厉害吗？然后肥肠说没必要，我觉得咱们打游击很好。然后一颗老鼠屎搅了我们的工作室，然后这也比较难忘。然后我觉得啊，最难忘的就是我们电台在有一期节目叫狗上，然后呢我们请到了网络红人张露露老师，就是看过就神仙与财神呢里头的长期的路人甲乙丙丁张露露老师，在我们狗的这期节目呢跟我们做了一个电话连线，然后当时是因为我有张露露老师的个人微信，然后呢我就然后我看他养狗嘛，正好我们有这期选题，然后我说露露老师，我说在吗？我说我们这期节目聊到狗，我知道您特别喜欢狗，您能跟我们就是聊一聊吗？电话连线一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跟我们风格差不多，也都是带脏字儿，然后这么去调侃性的去他们拍这些视频短片嘛。然后他说你要知道我平时在节目里脏话连篇，就是可不可以上你们节目，不会拉低你们？我说不会。你来我们电台就是蓬荜生辉。然后呢他我说那您给我发一下电话号，然后一会儿我们跟您做一短期电话连线行吗？然后说行。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逼哥还有就是台柱机良主播叫了，然后我们赶紧找了一个场子，然后给他电话连线。然后我跟他电话连线的时候手一直哆嗦，就是叼着烟哆嗦，然后就一直哆嗦，然后我特别兴奋，然后就是连线了20分钟，我跟他说话，我说露哥那个就是这就本来说应该说是玉林吃狗肉节嘛，然后我紧张，我说露露哥咱们那个玉林虐狗节 我说大哥，不是狗肉节吗？然后我说哦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录完音以后嘛，然后我说逼哥，我说你词儿多，你给露露老师编一感谢短信。
嗯。
然后呢，逼哥就想了半个小时，琢磨了一篇小学作文，发过去了。然后张露露回了一个，打个电话，真牛逼，发一半个一个小作文感谢的话，你们可还行啊？然后我说真的，您来真是太让我们蓬荜生辉了。然后反正就是特别大力支持我们的这期节目，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电台特别难忘的事儿。
嗯，也是你们宣传点吧？
对，然后嗯。反正我觉得他能来吧，真是让我特别高兴。
电话能来，不是说他人能来。
对，他跟我说了，说如果你们电台以后有规模了，他和那个他的那个搭档，
嗯，
一起过来。然后我说，等我们有规模了，有固定的场所了，我们一定会请您来好好做一期节目。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就是红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然后等录完那期节目以后，回学校都，哎，你知道张露露吗？哎，你知道张露露吗？你知道露露哥吗？露露哥你知道吗？我们那天有露露哥。
你是魔咒吗？
然后呢，我觉得咱俩现在可以说一说，就是通过电台让咱们俩最难忘的事儿。
嗯。
就是首先要感谢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 FM。
嗯。
然后是因为荔枝 FM 呢最新版本出现了一个，就是主播能看到，就是。在节目边上呢有一个相似电台，
嗯，
然后呢我扫了一圈，我随便点了一下，就在大年除夕夜的那天晚上，我就点了一下相似，随便扫了一眼，全都是非主流电台。
嗯，
然后呢当他最后一个电台呢看到了侃大山，哎，我说可能跟我们节目差不多哟，没准也是胡逼喷的哟。我说好，听听。然后呢看了一眼他们那都是英文的节目名，我也看不懂，然后找了一个五道口中关村美食，我说哎，正好家门口，万一推荐好吃的，我们还能一块吃，是不是？然后一听这声，完了，有魔力，有套，这里头有套，声音里头有特技呀、啊！然后我就欲罢不能了。我一看他们粉丝和收听量都不行，然后我就给他们留言，想就倚老卖老，
一起宣传，
就带带他们。然后我说咱们一起宣传呀、啊，一起讨论怎么宣传呀、啊，加一下我个人微信呗。
嗯，
然后呢？哦，这应该是春节前两天，然后等了两天以后，春节，然后
春节当天嘛，
嗯，春节除夕夜当天，妮蔻主播呢就加我个人微信了，我俩是从春节晚会开始一直聊到春节晚会结束。
对，其实我一般不是不加陌生人的微信，然后我都一般这个方面都是可能我搭档在做，然后那天他由于出去旅行嘛，然后信号不太好，就让我加了一次。然后我就是阴差阳错就加上，
是不是我追到手你为了面子你们俩商量好了？
没有，
我老觉得这里有事儿，
没
那么单纯，
就是特别巧合，然后就是一直觉得特别神奇这件事儿、也是因为电台找到了就是说比较聊得来的知己吧。
你别那么那什么什么，你跟大家坦白一下咱俩的关系。
就是
我是他爷们儿，大家知道吗？然后就是说，
可是我们电台听友，
你们得来点狂野的，兄弟们。就是说，在除夕夜那天晚上，反正就聊了特别多。
对，就是，但是都是电台方面的。
对，就是因为你也没法跟小姑娘说什么，不是？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讲我们电台有多专业，说的特狠，一顿吹。然后呢，当时反正最后聊的，我觉得就是我是特别意犹未尽。
其实我就觉得同行没什么想法。
所以说呢，到现在都必须用努力征服。就是说，反正我是特别意犹未尽，但是因为该说的都那天说都说了，一点给自己的画伴儿以后的机会都没留。
嗯。
我就一直想，你赶紧找我来，赶紧微信给我回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一微信。你知道喜马拉雅怎么认证吗？我当时我们喜马拉雅因为
对我是过后我才
特别麻烦，我好长时间都没更新了。喜马拉雅总共才更新三期节目，
就是我们，
然后我说我会啊，来小妹妹我帮你，快投入哥的怀抱。
节目上传时间不够，然后需要认证，我就主动问他，
结果认证的事儿就说了两分钟，然后就开始从那天开始就到3月12号，
对我
每天就是。 我真的我就是我觉得那会儿他就不睡觉你知道吗，他每天都最起码两点睡，他不困。我每天都是我他没同意我那会儿，我天天都是恨不得拿手撑着眼皮陪他聊到两点。然后从3月10号以后，他同意我以后，就同意的当天我陪到他两点。然后从3月14号开始，我每天都聊着聊着，手机放在肚皮上，没听见就睡着了。
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我记得太清楚，那会儿太痛苦了，上课巨困。
你为什么日期都记得这么清楚？
这是你跟我说。
是不是得了，我没跟你说吗？
你就我觉得吧，你做电台就是为了找我，就肯定是用不到我三里屯美食那期来勾引
我。
我
到最后我才知道你电台根本就没有人，你知道？
对，我们电台我起码还不怎么更新，太麻烦了，更新一次5分钟一个节目，没怎么弄。
然后
我
就觉得
多什么 podcast，
我就觉得我被骗了。
我被骗了好吗？
我被骗了好吗？我们这下再说吧。
我觉得还是说，就是大家呢，如果单身啊，就能有一门技术，有一门技术，组建一电台。万一你像我这找着了呢？就是吧？我觉得如果就是，假如说今儿这中间的层层环节，我觉得都是上天安排好的。那你说怎么就会那么巧？那天你的搭档有事儿呢？
对，怎么就那么巧？就是你上次电台就是我们电台。
对啊，就肯定你们是花钱给荔枝，给荔枝钱啊，就是说让我结识那个毕尔家族大耳波。
那你怎么不？那你怎么不说你花钱啊？
当然你们那么 low， 60多个粉丝，30多的收听率，我们200多粉丝啊，那么多收听率，我们会吗？
其实你到最后，我都一直认为你开玩笑，都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那现在呢？我也开玩笑了，
就是没当回事儿呗。
哎，你别躺我怀里行吗？
嗯，我也觉得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然后我根据我们节目的惯例，然后我们会、
也代表了我们，因为他们就是讲白搭，俺的侃大山电台呢，相当于我们这个高逼格电台呢的一个子电台吧。
就是有这么总结的一个话，
我老觉得你搭档明天得砍我。
就是我做这期节目，其实我对于电台，我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我做这期节目的原因也是目的吧，就是希望大家自己首先有梦，然后敢于去想梦，抓住机遇，就像电台啊，就像我抓住电台这么个好的平台，然后
还有抓住电台，然后同时抓住，
然后努力实现，去自己努力实现自己梦想，我也相信梦想之花终会绽放。然后梦想其实并不是空洞摸不到的，它可能是我们短期目标，也可以是我们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如果只把梦想当小梦，那么我觉得这样人生可以就是说没有什么亮点的。所以我就希望每个人的梦想之花都会绽放，就像我们这期主题一样，就是你就会听到你属于你的那朵花开的声音。
嗯，我觉得就是说都来做我们同行吧，我们有实力，不怕你们跟我们竞争。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做电台呢，首先是不会亏。即使你做的不好，没人听了，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初的我们两个电台的最初就是，哪怕最后只有一个人听，他们两个人或者我们6个人都会继续给你们做下去的。就哪怕就是我们费劲巴拉的只给你一个人听，我们都会继续做下去的。因为我觉得即使到最后有一天一个人都不听了，那说明你们 low。 然后呢，等老了以后呢，我们躺在摇椅上放着荔枝 FM 我们自己的节目，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这么 SB 啊。真是，我觉得这就如果我觉得可能现在心境想不到当以后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会给我将来自己到那个深度再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我觉得这也算我在世界上留下了什么吧。 通过电台呢，我觉得也认识到了好多人。
嗯，
对，而且呢，就是，哎，我觉得感触挺多的。
别哭了，大主播。
做电台不容易啊。
你还有你的其他主播吗？
对，我还有妮可主播。
别闹。那我们电台这期就这样。
嗯，
我们下期再见。
对，然后你说一下在哪儿能找到你们，然后我再放，我再补充。
好。在荔枝和喜马拉雅、新浪微博客户端搜索“讲白搭 and 看大山电台”就可以订阅关注我们了。
现在呢，由我说，我们比尔加多广播呢，大家可以在荔枝 FM、喜马拉雅、微博音乐人、苹果 Podcast 和网易云音乐，还有我的个人微信、个人微博、个人人人找到我们。
就是、
只要搜索 B 氏家族就可以了。
对，喜欢他可以私信他。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加我个人微信，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听友群，然后呢，如果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喜欢我们互相双方的电台，都可以留言，然后呢，肯定能让你找到我们。
对，
我们就在你们身边。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没有我，遗憾吗？想听我的声音，去比尔家族找我。
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想要声色的张扬。